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美国传媒报道，昨日美国军方领导人批评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原因是此前主持人卡尔森批评了军方和拜登的重要新计划，为驾驶军用飞机的孕妇提供专用的飞行服，而不是将重点摆在美国目前面临的外部实际威胁。美国国务院前调查员、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舍表示，今次疫情爆发可能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当中的生化武器泄漏所致。美国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大荧幕上面，连续播放中共官媒新华社的防疫宣传广告，议员呼吁撤下方言，停止洗脑宣传。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昨日宣布，已经同早前被警察跪颈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家属达成民事诉讼协议，他们将会支付创纪录的$2,700万和解金，这个将会是有史以来最大笔的审前民事诉讼和解金。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国传媒网关专家报道，今个礼拜五稍早，美国军方领导人批评了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塔克卡尔森，原因是此前主持人卡尔森批评了军方和拜登的重要新计划，为驾驶军用飞机的孕妇提供专用飞行服。美国太空司令部高级参谋长斯托克在 Twitter 上面批评卡尔森，他在影片当中表示，提供孕妇飞行服是医疗专业人员、指挥官和文职领导层作出的，以便让女飞行员有更多的时间和孩子休养生息，在短时间之内重返健康准备作战。斯托克补充说，这样说明美军重视女性、重视家庭。随后礼拜五晚间，福克斯新闻主持人卡尔森在节目当中作出了回应。卡尔森认为，相对于更加重要的美国目前面临的实际威胁，那些自由派人士就认为关注怀孕飞行员的飞行服更加重要。卡尔森表示拒绝向这些自由派道歉。卡尔森说，今日国防部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协调一致的公关攻势，对我发起了敌对言论，着着军服上社交媒体的影片，国防部甚至发布了攻击福克斯的新闻稿，五角大楼新闻发言人亦都说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是在这诽谤，我这个福克斯新闻主持人瞬间就变成敌对的外国势力，我们怀疑这一次他们可能真的会赢，他们有人力优势，今日他们出了很多影片。卡尔森还在节目当中质问说，五角大楼什么时候开始对国内新闻传媒采取行动宣战的？这个是一个大问题，这样很令人担心，公共防卫部门从来没有如此积极或者公开这样参与政治活动。卡尔森表示，几百年来美军在民主制度之下一直自觉地不搞党派，如果军队成为特定政党的军队，那后果将会是可怕的，全球这样的例子很多，但是现在的防长奥斯丁是公开这样搞政治，在上任第一日，奥斯丁让整个美军提交政治纯度测试，20年来有任何极端行为记录的军人都被开除。 同时，卡尔森提醒听众，五角大楼而家系双倍地专注于控制美国自己嘅公民，而唔系喺度控制塔利班。佢话而家有2500名美军驻扎喺阿富汗，防止被极端分子攻陷。不过而家同时亦都有5000名美军驻扎喺华盛顿，目的系防止喺上次选举当中投票俾川普嘅国内极端主义分子。卡尔森评论话，国防部专注于美军的政治纯度，孕妇飞行服、变性手术费用、白人至上主义、国内恐怖分子，然而来自外部的最大威胁就继续被忽视。每个诚实的人都知道，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是中共政府。中共已经崛起，中共有地球上最大的海军。如果中共决定关闭国际航道，会让美国经济瘫痪，让美国网络瘫痪，让美国人的生活陷于停顿。如果中共决定占领马来西亚，就会引起全球的严重关切。如果这些事情发生，或者其他可能发生的事情出现，五角大楼到底会怎样做呢？美军还能不能够打赢一场真正的战争呢？这些都是重要的问题。卡尔森认为，推广孕妇飞行服不是拜登的职责，亦都不是美军的重点，而拜登目前承诺用强烈的目的和手段来真正改变美军的文化和习惯，会为美军带来实实在在的改变，是在这里废掉美国军队。卡尔森提醒说，美军的存在是为了打赢战争，这个是美军的唯一目的。美军是军队，不是非政府组织，不是实现公平的工具，不是社会实验室，亦都不是帮助就业的机构。让人们觉得自己被重视和被包容是件好事，但这个不应该是美军的重点。如果美军将重点放在左派提倡的所谓公平议程上面，这样美军的军队功能就完结了。卡尔森在影片当中强调，美军是美国最后一个大规模的职能机构，亦都是最后一个大多数人都信任和尊重的机构，亦都是目前为止最重要的机构。如果军队玩完，那我们的国家亦都不会保得住。时至目前，中共病毒疫情已经持续了一年多，为世界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但是这一场灾难的起源至今成谜。根据福克斯新闻今日的报道，美国国务院前调查员、现任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舍表示，今次疫情爆发可能是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发当中的生化武器泄漏所致。艾舍认为，病毒来自武汉病毒研究所，而且可能是中共军方正在度研发的一种生化武器，发生某些事故泄漏所致。他表示，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就不得不说他将会成为有史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武器，因为他让全球的 GDP 减少 15%-20%， 同时还夺走了几百万条性命。艾舍领导的团队曾经揭开了巴基斯坦核弹之父卡迪尔汗的国际核采购管道，还揭开了朝鲜隐瞒核武原料浓缩铀的关键之处。艾舍认为，中共在过去14个月里面进行了大规模的掩盖中共病毒疫情起源的行动，这些行动让他想起了自己所负责的很多调查案件，里面包含着各种隐瞒和阴谋。今年1月，美国国务院在他的网站发表声明指出，虽然武汉病毒研究所自称是民用机构，但美国已经确定这一间研究所和中国军方在出版物和秘密项目上面进行了合作。2017年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一直代表中国军方进行机密研究，包括实验室的动物研究。同时，中共还阻止独立记者、调查人员和全球卫生机构采访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研究人员。艾舍最后指出，中共2007年就公开宣布展开基因生物武器研发，到了2016年就禁止武汉病毒研究所谈论任何情报。他认为这个可能是中共军方开始介入并从化学武器防御转向化学武器进攻的时候。 2017年，中共更加进一步停止让相关人员公开说明将冠状病毒作为化学武器载体的研究，亦都正是这个时候，中共军方开始资助武汉病毒研究所的相关计划，让人不得不心生疑窦。昨日有好多民众发现，在纽约时代广场中心的一块醒目的大荧幕上面，正在度连续播放中共官媒新华社的广告。广告当中说，中国已经援助了8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将会继续同国际社会携手抗疫。对此，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发推文表示，是谁想到这个好主意的？让共产中国展示他们的方言和宣传，现在是时候让时代广场除去这个所谓的中国荧幕了。旅居美国的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对此表示，这位议员的呼吁应该受到美国政界更加广泛的支持。唐正远说，议员发出这种倡议要将它关闭，应该获得支持，是非常及时的。这个是中共利用美国的自由和开放，到了美国最心脏的地方来放出中共的声音。唐正远还提醒纽约政府和拜登政府，中共这种意识形态的渗透对美国带来的伤害是慢性和隐形的。他说，中共在时代广场宣传他抗疫如何成功，其实是用这种方式来反衬美国的抗疫是如何失败。虽然表面上只是个公共卫生议题，但中共是刻意使用对比方式，背后是要凸显中共的红色极权体制有不可替代的优越性。尽管广告荧幕上面声称中国援助80多个国家和地区携手抗疫，但日前美国保守派监督组织司法观察指出，他们取得的美国卫生部一份301页的电子邮件证明，中共同世卫组织联手隐瞒疫情。日前包括美国、英国在内，世界各国都在呼吁北京应该在疫情资讯上面更加透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指责中共当局没有提供足以解释疫情如何在中国国内乃至在全世界传播的原始数据。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市昨日宣布，已经同早前被警察跪颈致死的黑人弗洛伊德的家属达成民事诉讼协议，他们将会支付创纪录的$27,000,000和解金，其中包括提供$500,000给弗洛伊德事件发生的社区。弗洛伊德之死发生在2020年5月25号，当时的明尼苏达州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三文在拘捕可能涉嫌使用假钞的弗洛伊德的时候，用膝盖压在他的颈上面，随后弗洛伊德意外死亡。弗洛伊德的家属在去年7月向沙文和其他三名涉案警察提出了联邦民权诉讼。这一宗案的代表律师克鲁普昨日亦都发表声明说，这个是有史以来最大笔的审前民事诉讼和解金。而在此同时，针对涉及弗洛伊德致死案的前明尼苏达州警察沙文的审判日前已经展开，目前仍在轮选陪审员阶段。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儿，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拜登顾问赞扬川普为美国人民所做的伟大成就，川普会晤 NRSC 主席，坚持反对穆尔科斯基，暴马云候诊，腾讯被中共锁定为下一个目标，李克强再次泄密，中国失业人口高达2亿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在美国的维护自己党派的政治环境中，似乎不可能会有在民主党总统任期内工作的人会赞扬前川普政府。而川普的疫情顾问安迪·斯拉维特 Andy Slavik 却称赞话，在川普政府的领导下，美国政府顺利将疫苗推广，这一情况好罕见。这种讲法出自11号晚福克斯新闻的一个采访中。11号晚拜登发布了一个讲话，是为了纪念美国封锁一周年和疫情下人们经历的种种情况。在拜登讲话之前，福克斯对他的疫情顾问进行了一个采访。福克斯主持人达纳佩里洛 Dana Perino 首先说，纽约时报的头条新闻昨日真的吸引了我。作者沙朗拉弗兰埃 Sharon Nathaniel 说，拜登在川普的帮助下快速推出了疫苗，两方政府都应该得到称赞。尽管双方都不想给对方很多赞美，佩里洛问斯拉维特，在今晚的演讲中，你是不是会希望总统回头看一下，或者承认川普政府的帮助？斯拉维特回答说，我想他会在今晚的演讲中花点时间讲这个。斯拉维特说，你知道，我认为我们就一起成功或者我们一起失败，这里真是没有坏人，而且我认为我们应该感谢前任政府完成的工作，并正在这里尽我们最大的努力继续并加快工作。另一名主持人比尔海默 Bill Hammer 追问，因此你对川普之前所做的工作感到感谢吗？斯拉维特回答话，的确如此。海默继续话，咁你会向川普政府嘅疫苗神速行动计划亦表示谢意吗？拜登顾问回答话，我绝对会谢意，呢个系一个科学过程，实际上始于十几年前，当时就有科学家研发 mRNA 疫苗。我认为川普政府确保我哋喺创纪录嘅时间内研发咗疫苗，呢个系一件了不起嘅事情，我哋都应该为此感到兴奋。3月11号，川普和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主席里克斯科特 Rick Scott 共进了晚餐。这次会晤是在与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就使用川普名字和肖像权筹集捐款的问题发生争执之后举行的。之前这些委员会一直支持对川普进行弹劾。支持弹劾川普的这个团体中还包括阿拉斯加共和党参议员丽莎穆尔科斯基 Lisa Murkowski。 川普誓言在初选中反对他。据这位顾问透露，在与斯科特共进晚餐期间，川普表示不愿意在反对穆尔科斯基的态度上让步。政治家 Political 杂志是第一个报道该晚宴的媒体。川普的顾问证实，川普和斯科特讨论了2022年大选的候选人招募问题，并争取川普对特定现任议员的支持。斯科特主要致力于为中期选举寻找最佳候选人，并找出怎样最好地和川普的团队合作的方式。在晚宴前接受迈阿密先驱报的采访的时候，斯科特说他希望利用这次会议强调川普与 NRSC 合作的必要性，因为共和党人希望在明年赢回参议院的多数席位。斯科特说，我想成为一个黏合剂，我想让我们向着同一个方向撑船，我的目标是告诉川普听我在做什么，我跟他谈过，他告诉我听他想帮助我，他致力于让共和党拿回在美国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个星期较早的时候，川普的顾问贾森米勒 Jason Miller 在史蒂夫班农 Steve Bannon 的作战室节目中表示，川普、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共和党参议院全国委员会和共和党国会全国委员会之间的关于川普名字和肖像使用问题的暂短争议已经解决。当班农向米勒施压追问，要求他解释，如果这些委员会仍然继续支持那些曾经投票弹劾川普的现任议员，争执会怎样结束的时候，米勒回答说，委员会会遵守规章制度的。尽管这样，他也警告说，如果这些委员会攻击他所支持的任何一位共和党人，反对投弹劾票的共和党成员， 川普将会迅速停止合作。彭博3月12号报道，中共监管机构对腾讯、搜索引擎巨头百度、网约车巨头滴滴出行等公司共10家分别处以人民币50万元的罚款，指涉及公司违反了反垄断法。彭博报道认为，此举扩大了从马云互联网帝国开始的打击行动。报道说，50万人民币是象征性罚款，但是这个仅仅是一个开始，标志着中共压制科技巨头的行动显著升级。据财经的报道说，腾讯与阿里巴巴、京东和百度通过收购或投资共同控制着40几个金融牌照。在刚刚结束的中共两会上，李克强承诺将扩大对金融科技的监管，消除垄断，并防止不受监管的资本扩张。不愿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说，在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受到监管打击之后，腾讯就被中共最高监管机构视为下一个目标。同蚂蚁集团一样，腾讯可能会被要求成立一个金融控股公司，将其银行、保险和支付服务包括入来。腾讯的微信号有超过10亿用户，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微信支付占据了中国移动支付市场将近 40% 的份额，仅次于支付宝。彭讯报道认为，中共擬意的打破数字支付市场集中度、控制在线消费贷款的规定，将损害腾讯微信支付及其更广泛的金融科技业务的前景。这次处罚涉及腾讯控股收购原辅导股权案。腾讯在一份电子邮件声明中表示，我们将继续适应监管环境的变化，我们认为这个对行业有利，并将寻求确保完全合规。12号，腾讯在香港的股市跌了 4.5%。 腾讯投资者纳斯帕斯、 Naspers 及其子公司普鲁斯的股票亦都下跌。据交易员透露，腾讯2030年到期的 2.39% 美元债券息差扩大了至少6个基点。中共总书记李克强3月11号在回答中外记者提问的时候，再次泄露了中共的秘密。他说，现在中国灵活就业涉及2亿多人。据悉，在记者会上，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记者问到，疫情爆发一年了，请问中国的就业质量和收入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中方将采取什么具体的措施改善这种状况？李克强回答说，就业对一个国家、对一个家庭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今年中国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大约1400万人，主要是高校毕业生，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2亿7800万的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李克强说，今年确定新增城镇就业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希望在实际执行中还可以更高一些。去年疫情中就业方式有新变化，包括网购、快递等快速增长，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同时讲开灵活的就业渠道。李克强表示，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2亿多人。按照 MBA 智库百科的定义，灵活就业者是指以非全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就业的人员，包括失业人员、辞职人员、自谋职业人员、已经办理失业登记的未就业人员、从事个体劳动的人员等。海外知名政治经济观察人士王健表示，李克强这次透露了中国就业的一个真相。按照李克强的讲法，2021年中国城镇有1400万新增劳动人口，而中国的新增就业目标是1100万，其中有300万的差额。对于这个新增的300万劳动力，中共没有任何政策应对。 其次，所谓灵活就业是介于就业和失业之间的状态，这些人的收入是没有保障的。这一节的新闻和大家就介绍到这里，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T-Mobile 在星期四举行的活动里面宣布，计划在全美迅速扩大 5G 的可用性。该公司的目标是到2023年底向 90% 的美国人提供超容量 5G。超容量 5G 包括 T-Mobile 的中频段和毫米波 5G 连接。该公司还计划到2022年底在美国 97% 的地区提供速度较慢的扩展范围 5G。目前有1亿2500万人可以使用 T-Mobile 的超容量 5G， 到2021年底这个数字将扩大到2亿。根据 T-Mobile 的讲法，随着 T-Mobile 利用和 Spring 合并期间获得的频谱构建 5G 网络，那些能够使用超容量 5G 的用户可以期待速度从每秒 300Mbit 提高到每秒 400Mbit。T-Mobile 最近购买了 C 波段频谱，这些频谱将在2023年开始使用，并帮助实现它的可用性目标。美国制药厂商 Pfizer 和德国生技公司 BioNTech 星期四发布的最新数据声称，双方合作研发的武汉病毒疫苗对有症状感染者的防护力达到 97%，这个比之前研究所得到的数据还要高。 Pfizer 和 BioNTech 发表联合声明说，他们是根据以色列全国疫苗接种计划所提供的今年1月17号到3月6号的资料得到最新防护力的数据。他们还发现自家疫苗对无症状感染的防护力达到 94%。 据法新社报道，Pfizer 和 BioNTech 之前的一份研究报告利用去年10月20号到今年1月1号的数据，得到疫苗对有症状感染的防护力是 94%， 对无症状感染的防护力是 92%。 Pfizer 和 BioNTech 表示，这份新报告对于全球各地正在推动疫苗接种计划的国家来讲是一个好消息。通用汽车星期四发布公告说，已经同总部位于新加坡的 Solid Energy Systems 公司签署了一项协议，将共同开发下一代电动汽车电池。通用汽车之前宣布，它的第二代电动汽车电池 Ultium 在五年左右可以将当今电动汽车的成本降低 60%。由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生胡启潮创立的 Solid Energy Systems，致力于开发新的电池化学物质，来减少电池尺寸，同时增加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这个将有助于降低车辆的成本。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通用汽车和 Solid Energy Systems 计划在 Massachusetts 建立一条圆形电池生产线，去到2023年能够生产大容量电池。通用汽车的目标是到2035年让该公司销售的汽车全部都是电动汽车。跨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和美国制药商 Vir Biotechnology 联合开发新型的单克隆抗体药物，可有效用于治疗武汉病毒。葛兰素史克还表示，它对部分病毒变种同样有效。临床试验初步结果显示，基于参与试验的583名志愿者数据，对照安慰剂对比组，使用这种药物之后住院治疗和死亡人数降低 85%。 葛兰素史克和 Vir Biotechnology 曾经星期三表示，由于这个临床试验结果非常好，他们将立即申请药物在美国的紧急使用授权以及其他国家的使用授权。有独立的数据监督委员会表示，基于实验数据的中期分析，这个药物疗效显著，建议提前停止这项临床试验。 但是葛兰素史克认为他们仍然会进行更多临床试验，试验完成之后会公布数据。日前一部分 Netflix 用户表示，这个媒体服务公司推出一项警告测试，对于那些从家人以外的用户那里借用账号登录信息的人，这个做法可能表明 Netflix 客户获取数据的内部变化。警告要求用户输入验证码，验证使用的是自己的账号，但目前大多数评论都提到，当按下稍后验证之后，这个警告没有出现第二次。Netflix 长期以来一直声称用用户共享账号是他们最强大的营销渠道之一。有数据显示，使用其他人 Netflix 账号的用户极有可能会注册自己的账号。共享会员账号并不违法，但实际上违反了流媒体的服务条款。面对无数的流媒体服务的竞争，目前 Netflix 需要更加关注用户的增长，并要求用户注册自己的账号来获得市场增长机会。目前汽车芯片等多个领域的芯片供应已经无法满足强劲的市场需求，芯片代工商的产能亦都普遍紧张，部分芯片代工商的工厂已经满负载荷营运，短期难以再增加产能。在工厂满负荷运作方面，联华电子就是其中之一。在芯片代工需求强劲的推动底下，去年第四季度的产能利用率已经达到了 99%， 预计今年第一季度将达到 100%。 联华电子的 CFO 在1月份也表示，他们的工厂已经满负荷运作。此外，在联华电子之后，芯片代工商世界先进积体电路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世界先进，亦都已经满负荷运作。产业链人士透露，这个状况预计会持续到上半年结束。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星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这一集就跟大家谈一谈香港的问题。前几天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王晨就指出，说香港现在的局势就证明选举制度是有漏洞的，需要完善选举制度，就为爱国者治港就提供保障的。咁另一方面咧，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咧，佢就话啦，佢话爱国者治港嘅新选举制度咧，就系一种更加严格嘅问责机制。北京系唔要橡皮图章同埋咧呢个忠诚嘅废物，咁而系要贤能嘅爱国者。中共一般来讲都喜欢用这些独特的名词啊用语的。现在这些这样的爱国者治港啊，现在最近的忠诚的废物啊，这些呢都令到很多人有很多的讨论的。叶晚峰，在中央的定义啦，怎样才被肯定为爱国者，怎样爱法啊才可以被你管治香港呢？
首先我哋嚟睇一睇爱国者治港呢个概念有咩启发啦，吓对我哋有咩启发啦，就係首先就係即係讲而家嘅香港嘅管治者啦，治港者呢就唔係爱国者，或者呢最起码呢就係未达到爱国者嘅标准㗎。
咁即係包括林郑啊，好多高官啊，建制派都系㗎喇喎。
係啊。咁而且咧，治港者咧系唔单止系啲议员啦，但系包括官员啦，甚至系法官啦、裁判师啊，都系治港者嚟噶吓。咁咧，另外一个启示咧，就系对而家中央对呢个香港嘅管治嘅成绩就不满意啦，否则就唔会推出呢个爱国者治港呢个概念啦。 咁啊，点解啊？呢、这个中央对香港会咁唔满意呢？我觉得呢，中央对香港最唔满意嘅地方呢，就係回归咗24年啦，抌咗唔知几多千亿啊，几多万亿落到香港度呢，但香港呢班建制派呢，管治者呢，都仍然冇办法将香港嘅人心呢，令到佢归顺中共㗎，呢样嘢令到中共真係耿耿于怀㗎。
即是得不到香港人那种爱了所以他就讲回他要是爱国者治港了。
是啦，很简单的比个事例就是2019年的区议会选举，民主党反对派压倒性地胜利的，那这个呢就可以讲到即是表明香港人的心其实都是不喜欢中共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如果你是一个香港人，你生活过香港你就知道了，在香港教育，在香港成长，你很自然呢就会拥有这种的普世价值啊，或者西方的办事方式的，会很注重这个自由啊、权利啊、公平正义啊、承诺啊，这些这样的价值的。
其实这些是潜移默化的，整个社会都在这个环境之中，你很自然就接受这些才是个价值观。
是的，那跟中共那套就打着国家啊、民族啊这些这样的旗号，然后呢就是肆意地去践踏自己人民呢，就是两方两个对比之下呢是格格不入的。所以其实香港人呢是天然的反共的。这件事呢就令到呢个中共咧就非常非常之不满就呢度啦，所以咧佢而家知道你建制派咧冇办法令到香港人回心转意咧，佢而家自己嚟啦，强制香港人爱国啦，就系、是、首先咧从呢个爱国教育、洗脑教育开始。
冇错，即系话而家啲建制派，如果佢系真系土生土长嘅吓，港英余业嘅话咧，佢始终嗰把口话点样爱国都好，其实个心咧都系。好根本咧，都系同中国嘅价值观系唔一样嘅。
系啦，系啦。好啦，咁啊，睇下田飞龙讲嗰两句啦。橡皮涂章或忠诚的废物啊，咁
嗱，其实呢个说话好重喎、哦。废物真系讲得出话人哋废物咧，真系都唔系咁容易讲得出嘅说话。
系啊，好唔俾面。但系你睇下香港嗰个建制派，确系、哦。真係好多时觉得佢哋非常之废㗎咗喎，淨係识得保皇㗎啫，完全冇呢、這个自己嘅决断㗎。好多时吓、啊。首先睇下香港建制派嘅组成啦。有一大部分呢就係所谓嘅传统爱国团体㗎。呢啲就所谓嘅土共啦。即係几十年前就开始撑中共㗎啦。嗰陣时中国共产党係俾人係要系人听到都怕嘅嗰阵时吓，吓咁咧。但系呢班人嗰时已经撑中共噶啦。咁呢班人咧，那个特征咧就视觉好狭窄嘅，吓完全冇自己独立思考能力噶，净系识盲从嘅啫。吓你话啊块田啊可以年产1万斤，咁佢都信嘅，佢都哇祖国伟大，真系佢成绩一流啦啊！即係佢哋完全冇咁嘅判断能力嘅。所以呢呢啲一班呢就成为咗田飞龙所指嘅忠诚嘅废物啦。呢啲人呢淨係识得盲从嘅啫。但係喺香港建制派里面呢亦都有好似工商界呀、专业界呀、甚至係好多喺公务员系统度提拔出嚟当官嘅啫。呢啲素质应该唔差㗎喎，有一定嘅素质㗎喎，呢啲人唔係坐唔到个位㗎喎。但係问题就咁啦。呢啲咁嘅人佢为咗呢个功名利禄呢，好多时呢係需要呢埋没自己嘅良心，然后先至可以配合中共嘅要求嘅做法，即係嘅要求去做事㗎。呢样嘅咁样情况之下，呢啲人好多时嘅表现呢就会有一种冇乜主动能力啊、效率差嘅情况出现啦。
系嘛？系冇错。即系讲到爱咧，其实即系话你冇真爱嘅话咧，你咩都系表面化噶啦。
系啦，即系你变咗中共觉得，咦，都系要踢，即系踢佢一脚，佢先行一行嘅啫。有时踢两脚先行一行嘅，咁啊唔掂嘅。
或者行都行错方向喎。
系啊，好啦，仲有从另外一个角度睇问题啦。李嘉诚咧讲过嘅，佢话香港嘅特首选举咧，其实香港咧有料嘅人好多，但系有料啲人咧就从来都唔出声嘅。咁系嗰啲冇料嘅人，你系死喺度争嘅啫。咁点解啊？有料啲人唔出声咧，其实好简单嘅啫。呢啲人啊，就唔想啊委屈自己过太多嘅，因为咧佢哋睇得到嘅。如果你去做特首，你一定要跟住中共走咧，你好多时咧就要做好多埋没良心嘅嘢啦。佢唔想嘅，佢自己有本事喺自己领域度飞黄腾达，佢何必要啊委屈自己咧？仲有一样系睇得到嘅就系、是。跟住中共嘅走咧，香港死紧嘅，而家真系啦，死晒啦，系嘛？
嗯，系啦，即系呢班人佢睇到远见啦吓，咁样走就真系冇咩前途嘅。好啦，嗱咁啊，而家根据呢一个阿田飞龙讲咧，北京要嘅咧系贤能嘅爱国者。咁你认为呢班咁嘅贤能爱国者去边度揾翻嚟咧？系咩人咧？
嗱，首先咧，点为之贤能爱国者？我觉得咧就系嗱，呢啲人应该系了解中共嘅，认识中共嘅，认识中共嘅制度，认识中共嘅心态同埋做事方式吓、啊。而且咧，呢啲人要有学识、有能力，可以达到啊中共要求嘅嘢，咁就为之贤能爱国者啦。咁如果系咁样揾咧，香港就揾唔到几多个噶啫噃。是吧，香港啲所有建制派都是香港大香港坏㗎嘛。咁你叫佢真係认真好认识中共嘅思维方式呢，好多时佢哋达唔到㗎。好多时所以佢做咗好多嘢出嚟呢，中共都唔满意，因为佢喺度而家仲系一个
摸索緊。
摸索嘅阶段啊，所以呢做唔到咩嘢出嚟㗎。但係呢最近浮现咗一群人出嚟啦，就呢个紫荆党啦。紫荆党呢就话自己系海归派，其实咧，佢哋呢班人全部都系咧，就系喺中国生活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然后先至离开中国去外国读书或者移民到香港咁嘅情况嘅。所以呢啲人咧，对中共嘅统治咧系完全接受嘅，因为由细到大都喺嗰度生活噶啦，所以习惯咗中共嘅统治模式噶。所以咧呢啲人咧，唔会有香港嗰种香港人嗰种咁嘅对中共嗰种咁嘅反感嘅心态喺度㗎。
即係呢班咁嘅紫荆党嘅人啦吓，佢哋係真係骨子里呢真係爱中共爱。
係啦，接受嘅
接受完全接受。因为佢就一个浸出嚟㗎嘛。
係啦。咁嗱，根据呢、这个紫荆党嘅主席啦，李山。李山呢係全国政协嚟㗎，而家仲喺北京开緊两会㗎。啊，咁咧，佢咧就话我哋嘅爱紫荆党嘅颜色咧就爱国嘅颜色，而家争取咧入呢个选委啦，特首选委选举委员会，然后咧就亦都争取入呢个立法会噶。咁呢一班人咧，相信咧就系中共要噶，他朝一日咧就会由呢班人咧去接手管理香港噶啦。另外有一班人咧就系、是、呢、这个。大家未必好清楚嘅，就系嗱，而家每日咧有150个单程证从中国嚟香港噶啦，咁24年啦，大概130几万人啦，系咪？
相当多，即系话每6到7个香港人之中咧，有一个咧就系拎呢啲单程证嚟到香港居住嘅。
系啦，而家咧要呢班人咧发挥作用嘅时候啦，咁咧喺呢班人之中咧。是好多是中共安排的，本身是中共的那些干部来的。那么现在呢是可能10年20年前已经开始来香港的了。那么现在就潜伏在所有关键领域里面呢就不出声的。那么等到啊中共一禁制要出来了，要出来表态支持紫荆党或者什么党去中共揀个党，我觉得要成立一个这样的政治团体去接管香港呢，呢啲人会出晒嚟㗎啦。到时呢就係、是、香港呢而家建制派呢就全部要向边站啦，就由呢班人去打击㗎啦。
嗯，冇错。嗱，咁啊，其实你讲开话，头先你讲到嗰种诶，即系呢班人啦吓，佢会出嚟啦，咁啊，紫荆党啊咁。咁啊，王神咧，即系我开始嘅时候讲到呢个王神咧，佢就提到话啦，佢话要呢个完善呢个选举制度啊。咁咧呢一咁跟住呢个田飞龙咧就话要调整同埋优化呢个选举委员会嘅规模啊、组成啊同埋产生嘅办法。咁究竟佢哋呢个咁大嘅改革咧，会将同埋优化方法啦，所谓究竟会系点样做法呢？嗱，咁啊，而家我哋到休息时间啦。休息之后咧，就翻嚟同大家讲一讲，究竟呢个咁嘅完善优化方法咧，中央系谂住点去做法嘅。我哋休息之后翻嚟同大家再继续讲嘅。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慧，
我是叶晏峰。
好了，上个环节就讲到呢，中央要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要将它优化，达到这个爱国者治港的。那究竟具体它会怎么做法呢？
它会集中在这个特首选举委员会上的。那特首现在的特首选举委员会呢是有1200个职位的，听说呢会增加到1500个，扩大这个委员会的
人数
啦，个规模啦，同时呢赋予更大的权力。哪些权力呢？首先有一部分，有相当大部分的立法会的议员呢，以后呢是会由这个选举委员会里面产生出来的，即是有一部分人呢，这个1500个选委里面呢会揀怎样产生不知道啦，其实最后就当然是中央写了个名单出来啦，然后要你班友去执啦，是不是？那产生了之后呢，就送这班友去立法会那里呢做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这样之后呢就是而且呢以后所有的立法会，如果你想参选这个立法会议员的职位呢，你呢就要首先呢经过这个选委会去帮你审查你是不是爱国者啦。
因为暂时来讲呢，这个审查这个参选立法会议员的这个工作呢，都是那个选举主任去做的。
是啊。
咁以后呢就会由这个选举委员会，简称选委会啦，就做这一样东西。变成这个选委会那个职能呢，即是那个职责呢，除了说要选特首之外，还要呢是帮手审查埋这立法会议员的参选者人的背景的啦。
是啦。因为以前嗰个竞咩选举委主任个职权个职能其实好低嘅啫，系嘛？所以而家咧呢次唔系啦，整个大龙凤出嚟啊，搞一个吓由呢个选委会组成嘅一个审查委员会去审查每一个参选呢个立法会嘅议员嘅资格，睇系咪爱国者。呢个包括咧直选同埋呢个功能组别咧都要经过审查噶，喺佢。只有他们审查批准了之后呢，他就会帮你提名了，提名你做这个候选人了。所以如果他过不到去呢，你就不用玩了，没得玩了。所以以后呢，民主派呢都不用怎么想了。因为呢你只要发表过任何反中央的言论啊，或者反香港政府的言论啊，或者 post 过一些什么不好的内容呢，你都很难过得到去这一关了。
可能你讲过话黑警啊，咁你都唔过到关噶啦。
咁、以后咧就系、是、呢个选委会咧就控制咗立法会呢个所有选举嘅议程噶啦。
嗱，咁即系话呢个选委会嘅权力咧就会系相当程度咧系扩大好多嘅。咁可唔可以讲一讲究竟呢个选委会而家个架构系点样样，同埋日后又会系点样样咧？
嗱，而家咧选委会咧就有四大界别。四大界别之下咧，有38个分组噶。咁咧，四大界别咧就工商金融界啦，佢哋有300个议席噶。专业界即系律师啊、医师啊、会计师咧、呢啲有300个议席嘅。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 即係同埋其他啦，亦都有300個議席。第四個咧，第四個界別咧就立法議員、立法會議員啦，區議員嘅代表啦。但係而家咧聽到啦，區議員代表本來咧有117席㗎，咁因為而家嘅區議員全部都大絕大部分都黃絲嚟㗎嘛，因為喺19年嗰時選舉嗰時壓倒性贏曬呢個建制派。
應該2020年啊，舊年係咪啊？
2019年。
选举应该区议员
是2019年是、
啊、是选举是，但是他就任就是2020年就任，2019
年的时候选举时是他赢了的嘛，所以呢都是黄丝来的，所以呢现在呢听说呢就将这个区议员代表呢就剔除了，以后就 不得你们玩了，
即是什么都他讲了、啊、假使间、啊、如果即区议员是全部或多数都是蓝丝的话呢、
哦、那他们
就
会
保留他们在这个选委会里面、啊、
还有除此之外就有乡议局那些啦，乡议局的、保皇党啦，有全国人大代表啦，就有香港政协那些、全国政协那些代表啦，亦都有300票加上1200，但听说呢、因为人数要加到1500呢，所以去加将来会加多一个界别的。咁由咩组成呢，呢、这个系咩界别呢，有讲呢就系、是、话由嗰啲政协同埋啲外国团体啦。咁政协呢，而家啲全国政协呢已经系第四个功能组别里面啦，第四个界别里面啦。咁如果就有搵政协，系咪搵啲省级嗰啲政协呢，嗰啲好鬼弱㗎咋噃，其实。嗰啲通常都系生意做生即系生意为主啦，而且系质素冇咁高嗰啲咁嘅吓生意人啦。爱国者啦，爱国团体头先讲咗啦，就系嗰啲吓盲从多㗎啦，或者啲同乡会呀 ,click clack 嗰啲咁嘅嘢。呢啲咁嘅搵到呢咁嘅人嘅质素呢，就达唔到呢、这个
言能
嘅爱国者嘅标准就肯定。啊、所以呢我觉得呢应该唔一定係咁，唔应该係咁嘅。应该呢我諗佢哋呢会点呢，佢会另开一个途径，开辟一个途径俾而家啲新香港人啦，即係头先讲啲自经党啊嗰啲咁嘅呢，就係、是、等佢哋可以加入呢个选委会，然后呢再进而入到呢个立法会。发挥去喺嗰度可以发声嘛，可以招揽好多新人啊嘛，系嘛？所以呢个就是我估嘅。
嗯，冇错。嗱，咁啊，讲到立法会啦，即系而家呢个选委会啦，吓会有几十人咧，就会补送入去呢个立法会度咧，就做呢个立法会议员。
我人工好好嘅，20多万一年一个月噶。
嗯。嗱，咁啊。而家嚟講啦，立法會咧就有70名嘅立法會議員啦，35個咧就係民選或者直選啦，35個就係功能組別嘅。咁日後嘅比例啊，你認為會係點樣咧？
嗱，據聞咧就係、是、立法會嘅議席會增加到90個，而由呢、這個選委會推薦過嚟嘅咧，就會有30到40席咁多噶。如果到四十嗱。90席嘅话呢过半数就45席啦，50%啦，45席。如果系去推去嗰个选委会过嚟40席嘅话呢，咁就唔使玩啦，根本你就系唔使选啦，一定系保皇党赢晒㗎啦。
因为因为嗰个功能组别亦都系好多都系。
功能组别好多系铁票嚟㗎，保皇党铁票嚟㗎嘛，建制派铁票嚟㗎嘛。所以即系以后呢就算是30票啊，即系由从呢个选委会过立法会嘅30个议席咧，咁你直选嗰班咁嘅，如果系泛民咁计啦，想有所举动都冇得倾噶啦，完全冇乜机会。就算你30票啊，只多15票咧，佢就过半数噶啦。咁啊，功能组别同埋直选就一定揾，净系功能组别一定有15票俾揾到出嚟嘅。所以咧，你以后咧喺议会度咧，你想靠。泛民靠呢个直选去入议会去阻碍呢个议会的过程咧，系冇可能噶啦。
嗯，其实讲开泛民咧，有呢个选委会，你要经佢筛选，经佢审查咧，你话真系泛民嘅人入到去，可以入到闸咧，真系机会都好微啊！嗱，咁啊，大家都知道啊，泛民嘅组织咧，而家好多已经解散咗啦。泛民嘅人士咧，有啲已经系逃亡海外，有啲亦都而家系坐紧监嘅。咁啊，再加埋而家呢一个咁样样嘅选委会啊，各方面嘅改革咧，咁究竟日后啊，香港个政党嘅分布会系点样嘅咧？
其实咧已经摆得好明噶啦，咁啊泛民咧就根本就话喺政党呢条抗争战线咧已经玩完噶啦，以后咧嗱你要选咧就要经过呢个选委会去审核你个资格，爱国资格系咪？你可以过得到呢一关嘅机会真系好，几乎系等于零噶啦，已经佢摆到明居晚就唔俾你入去噶啦。但系就当然有一啲系会，佢会留翻些少咧，去作为一个花瓶咁样吓，几个摆下嘅啫。但真正达到呢、這个，已经达唔到呢、這个作为一个议政嘅目的噶啦，即系完全都系睇下发，即系发俾你发下声啦，系咁多啦。咁样情况之下咧，就算俾你啊过到呢个选委呢个审查，入到去议会，俾你竞选啊，我谂相当好多市民咧都未必会投票俾你噶咯。到时点解咧？因为佢明知道你系花瓶嘅话，佢都无谓，好多市民都无谓嘥气啦，费事搞呢啲咁嘅嘢，系咪？佢到时你可能真系亦都选唔上噶噃吓，都所以咧可以咁睇咧。建制派始终都是建制派，即是在香港立法会始终都是建制派的世界来的了。在泛民即是民主派来讲呢，就是最多是被你做个花瓶的啫。
咁即係话如果日后香港市民可能真係如果泛民出嚟选嘅佢选唔上，佢亦都更加唔想选建制派，咁好多人可能就唔投票啦。
唔投票㗎啦。至于建制派嚟讲咧，嗱，当然啦，佢哋听到呢、這个吓、田飞龙讲嘅嘢都打咗个突噶啦，但系咧都仲保持一个乐观嘅态度。点解咧？因为咧可能呢个直选度会减低个席位啦，但系啊喺呢个选委个喺呢个特首选举委员会里边，佢本身佢会增加好多席位噶嘛。所以他们已经好多人在里面了嘛，所以他有这样抱着希望呢，到时呢在那边呢拿回多几个席位，有这样的想法。
其实你觉得会不会呢有一些人呢废到呢连自己是废物都不知道
呢？那这个无自知之明的人多得是啦，是吧？
嗱，咁啊，呢个节目差唔多到尾啦，但我最后咧就想提大家倾一倾啦，就系、是、咧，你觉得啊，香港日后嗰个政制会系点样咧？
其实咧，你想知道香港嘅政制点样发展落去咧，你睇睇澳门就好清楚噶啦，因为澳门咧就系、是、中共啊，就系、是、觉得最理想嘅政制安排嚟噶。咁澳门嘅情况点咧？嗱，澳门都有立法会啦，有33个议席。其中七名咧就是由呢、這个澳门特首委任嘅，咁呢七名委任咧即等同呢个香港嘅立法会由从呢、這个选委会产生出嚟嗰啲议员一样啦，吓、啊、等同差唔多啦，系、咪？咁有十二名咧，就是、澳门有12名功能组别产生嘅议员，有14名咧直选出嚟嘅。咁样功能组别加上呢、這个这个特首委任的呢是19席啦，咁你直选俾你选晒，你都左右唔到整个佢哋个运作㗎啦，係咪？而且香港亦都系就算係14位呢个直选呢，其实真系民主派反对派只有四名㗎啫，其他都系建制派赢咗。所以将来呢睇得到呢，香港呢我相信会差唔多咁样啦。另外一样嘢咧，就系呢个行政主导啦。咁最近都听到啦，林郑月娥走出嚟呱呱嘈话吓，香港冇三权分立噶，香港咧就系、是、香港个 特首的地位咧係超越行政、立法同埋司法三個機關噶嘛，係、嘛？澳門就正正係就係咁啦。咁澳門咧個澳特首咧，佢就係行政當然啦，係佢係首長啦。立法會咧，立法會對呢個行政部門嘅制衡咧，好少好少嘅。
嗯，
只有即係配合嘅，即、就、係、是、做樣做，即、就、係、是可以即係冇乜制衡能力嘅啫，只係配合為主嘅，甚至係司法部門啦，都係受呢、這個好受呢、這個特首所影響嘅。所以你咁睇落去咧，以後你睇得到啦，澳門係點樣咧，香港將會係點樣噶啦？
咁即係香港會向澳門化啦。
係啦。
嗯，咁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到啦，我哋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拜拜，
拜拜。
喺美国，
多谢大家收听我哋的节目，再见。